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听众家人好，我是新田。周六好呀，你这周过得还好吗？我这周呢过得还不错，而且呢因为家里啊养了一只猫咪，所以呢这周我就忙着收拾家里，忙着断舍离，把一些不需要的杂物呢丢掉，又或者是呢捐出去，又或是呢送给别人。希望呢在这个整理的当中，为猫咪的入住提供舒适的环境。那你呢这周过得还好吗？说个我认为呢挺有趣的一件事儿，或说呢这个 deep seek 就是深度探索这条小鲸鱼呢不是挺火的吗？也火了好几个月了。于是呢我就试着问他，这周你过得还好吗？我想看看呢这条深度探索小鲸鱼有什么样的回复。虽然呢现在 AI 发展的还不错，但是呢我始终觉得 AI 是没有人味儿的，它是没有办法呢进行情感交流的一个工具。所以呢我就问这个深度探索小鲸鱼，我就说，哎，你这周过得还好吗？然后呢他就给我回复说，谢谢你的关心，虽然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体验生活，但我一直在这里陪伴你，随时准备帮助你。你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呢？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哎，读到这里好像以前有一个节目那一种模仿 AI 的感觉又回来了。我说的是我当年在模仿 AI。 哎，这个还没有结束哦，我又通过深度探索小鲸鱼的深度思考模式呢又问了他一次，你这一周过得还好吗？然后呢他就给我回复，他说，哇，又被关心啦，转圈圈，虽然我没有时间感或情绪，但每次被你惦记着就觉得很温暖呢。你这一周是不是又解锁了什么新成就，或者偷偷藏了小烦恼？我这儿有超大号的耳朵和云抱抱待领取哦。啊，我就看了这个深度探索小鲸鱼给我的回复呢，我就觉得，哇，连这个 AI 没有情感的家伙都想反问，反过来呢，知道我们这一周过得怎么样。我想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位永远活着的真实的阿巴父，他一定呢，也很想听到你亲口告诉他你的心情怎么样，你过得怎么样。所以别犹豫了，现在就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这周过得还不错，谢谢你给我心里有平安有喜乐，求你继续与我同在与我同行，感谢天父。你也可以像这样子向他说出你真实的感受哦。好的，回来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小时的节目有三大不同的安排。首先是诗篇导读，要先打开你的心灵，先接受天父的话。然后呢是拐杖笔记，有请祝灵传道。再接下来第三个呢的安排就是关怀热线，这一周是哪一位弟兄或者是姊妹跟我们分享呢？你可以留意关怀热线。好的，事不宜迟，现在马上要进入今天的第一站，就是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88篇1-9节， 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求，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恳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与下到地府的人同列，如同无人帮助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不再被你记得，与你的手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地府里，在黑暗地，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人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禁不能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昏花。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
黑暗的深渊，这是一首从头至尾都在哀伤的诗歌。诗人觉得自己被淹没和遗忘，而且这首诗歌最后也依旧是在黑暗中结束，毫无一点盼望。马哈拉利暗俄的意思是指疾病或为病人演奏。作者希曼是歌侠的后裔，乐师中的领袖，他写了许多诗篇，其中有一些是历史上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希曼遭遇黑暗的经历，使他成为帮助数以百万之人的艺术家。他在绝望中觉得上帝已经遗弃了他，但事实上，上帝从来都没有离开他。神的儿女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上帝愤怒的终极黑暗。正因为他承担了我们所应得的，正因着他的被弃绝，才使得我们永远不会被上帝所离弃。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即使我们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有时面对困境，我们会害怕，会愤怒，会抱怨，甚至会大声向你发出质疑，还会失去对你的盼望。但你却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圣徒向我们显明，你的慈爱从来都不曾改变，你也从来都不曾离开我们。纵然妇人会忘记吃奶的婴孩，你却不会忘记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虽然我们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我们深知，无论我们处于何种境遇，你总不会丢下我们不管，你总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绝境中的救赎。祈求你让我们的心可以体会到你的真实，就像清晨的迷雾可以消失在你的光中。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像雅各的山。 如果你在我身上看到黑暗，那就是我最本来的样子。如果你在我身上看到光亮，那就是神在我身上折射的光芒。无限飞行号，每一天和你一起经历从黑暗到光明的奇妙历程。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可是你不再迷失方向，有你引领我不再彷徨。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80，同路同行。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次我在多发性硬化症病人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个呼吁信息，大家好，有一位多发性硬化症的女生在念大学4年级，她需要完成毕业论文，是关于多发性硬化症的，你可以帮忙吗？他需要和多发性硬化症的病人面对面做问卷，部分问卷的题目需要用手画图画，并且需要安静的空间互相交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请他直接联络你，约时间做问卷吧。 看到这个信息，记忆把我带到大学二年级，也就是我在发病的时候，心情忐忑和挣扎当中。感恩的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念完了所有的科目，顺利毕业了。想到这一位女生，我仿佛看到自己在大学的校园飘荡寻觅的身影，而她在毕业论文定下一道关于自己病患的研究题目。我佩服她的正面积极，也因着同病相怜，我定义要给她一些帮助。除了课业上的辅助以外，我心里更希望为她带来一些信仰上的盼望。我还没认识他，不知道他的信仰状态。如果他还没信主，我希望可以引导他认识主耶稣，让他在病患软弱的生命里有主耶稣参与其中，好让他在与病共存的年轻生命里经历主耶稣够用的恩典。如果他已经信主了，我也希望让他认识，和他分享我的生命见证，让他换上另一个眼光看自己的病患，看见上帝在他生命里的恩典和计划，活现不一样的病患人生，活出残疾生命的宝贵价值。带着这个期盼和心情，我应邀接受女生的访问，我们开始联络了。女生给我微信说：你好，我是小林，知道你愿意帮我做研究的问卷，感谢你。因为我的研究需要面对面做一些认知的测试，需要安静的地点，请问方便在你家吗？还是你到我的大学校园呢？还有就是你什么时间方便呢？作为一个残疾行动不便的人，我考虑的是女生的行动能力。如果她的残疾程度让她行动不便，而我坐轮椅算是方便一点的，我就选择在一个她方便的地方见面。我问她：你行动方便吗？她说：我行动算是方便的。再了解下去，原来小林已经拿上拐杖了，但是他说自己走得还好。想到我自己虽然大学二年级发病，但是身体还能一直保持着，毕业以后还能如常的工作，担任老师13年，我还是放下教鞭念神学的时候才拿上拐杖呢。他这么年轻已经拿上了拐杖，我对他的连续之情更加油然而生了。我们约好了时间，在我工作的地方进行问卷，确保了他路程上的交通便利，我才放下心来。结束访问的当天，出现在我面前的小林虽然已经拿上了拐杖，但是双眼炯炯有神，状态健壮，蛮有青春活力。病患是我们的共同语，我们不用热身就很自然地聊起天来，谈彼此的病历，谈不同阶段的心路历程。原来他是在念高中的时候发病的，病患改写了他的生命，他没有顺利考上大学，后来出来工作，这几年才上大学念书。对于自己所患的多发性硬化症，他很关注，看了很多的资料，了解多了，更加希望借着研究更明白这病对病人的身心灵生活的影响，从而让人们或者病人本身对这个病更加了解，想出对策改善病人的生活和身心灵的健康。我欣赏和肯定他的斗志和魄力。他得病大概10年了，而我得病快要27年了。作为这种病人的前辈，我坦诚与他分享生活上面对的挑战。 身体没退化到一个地步的心情，怎样与病共存。他也跟我分享了他的心路历程和他的心情。我当然不会放过机会分享我的信仰对我患病生命不可割裂的重要性，又很自然地分享到我的生命见证。他也觉得上帝在我的生命里的作为很奇妙。原来他生来就是天主教徒，只是不常上教堂，但是起码他承认有耶稣，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会祷告。我告诉他，天主教、基督教所信的都是同一个主耶稣。我鼓励他让耶稣参与他的生命。我把所服侍的福音机构的单张，里面有我生命见证的分享平台连接，介绍给他，鼓励他聆听，希望可以从我的生命故事多了解与病共存、与主同行的点滴经历，希望从而建立他对主耶稣的信心，在病患艰难的生命里经历主耶稣的恩典。整个访问的过程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除了在课业上给了他一些协助，更感恩的是可以认识这一位年轻的病人朋友，鼓励他多信靠主耶稣。因为我知道我们这种病的人体能会日渐的衰退，身体每衰退到一个地步都是一场战争，一定要靠着主耶稣才能刚强站立。而我也相信高低起伏的生命里，如果有主耶稣陪伴他同行，相信他的生命会很不一样，甚至有一天他也成了商健共荣的宣扬者呢。最后我鼓励他说，如果你希望向我了解这病的状况，或者想分享你的心情，或者希望我为你祷告，欢迎你随时联络我呢。他再一次地感谢我的协助，我告诉他，同路人不要客气。在我预备这个见证的当下，我又想起小林，我发了一个短信问候他，小林好吗？想起你，你的毕业功课进度还好吗？他回答说，还可以，在分析和预备写文章了，谢谢你。我为他祷告说，求主耶稣赐你自立和比例，顺利写好，顺利毕业，加油。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一至二节这样说，所以你们如果有什么在基督里的鼓励，有什么发自爱的安慰，有什么圣灵的共享，有什么慈悲怜悯，就应该有同样的意念，有同样的爱，心思相同，意念一致，好使我充满喜乐。弟兄姊妹们，使徒保罗鼓励我们，因着与基督连结而得着主的鼓励与帮助，我们同样要帮助别人，以发自基督的爱互相安慰，也因着经历与圣灵的团契，借着圣灵的力量在彼此之间建立团契，并以主耶稣的慈悲怜悯恩慈相待，好能同心合意完成福音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我们领受主耶稣一切恩典的人，同样好好以基督的爱与人同行，实践福音的大使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清风包过海燕渡前波鸳鸯海，有你手我就勇往向前。
所以你们如果有什么在基督里的鼓励，有什么发自爱的安慰，有什么圣灵的共享，有什么慈悲怜悯，就应该有同样的意念，有同样的爱，心思相同，意念一致，好使我充满喜乐。使徒保罗鼓励我们，因着与基督连结而得着主的鼓励与帮助，我们同样要帮助别人，以发自基督的爱互相安慰，并以主耶稣的慈悲怜悯恩慈相待，好能同心合意完成福音使命。
鸳鸯海有主手牵引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我们领受主耶稣一切恩典的人，同样好好以基督的爱与人同行，实践福音的大使命。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虽然我们不曾见过面，但是每当我预备见证的时候，脑海里都会想象着你们的笑貌，专注聆听着神态，我感到好亲切，好踏实。
奇妙的安排让我们在一起，有苦有笑却很甜蜜，只要你在身边，管路有
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刚刚您听的栏目是来自于祝玲传道所分享的拐杖笔记，同路同行。因着祝玲传道的分享，把这一位患了多发性硬化症的女孩小玲带到我们的视线当中，让我们认识这一位女孩，可以为她守望。谢谢祝玲传道把小玲的故事带来无限飞行号，这样小玲就不只有祝玲传道可以成为他的同路人，也有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这个群体，这个家来与他同行。每一次听拐杖笔记，总会让我想起自己曾经的经历，像是这一次我们认识读大学四年级的小林，他因着毕业论文找到了祝玲传道做访问，这就让心田呢想起了大四写毕业论文，同样也需要寻找外援。当年呢，我写的毕业论文的方向是基督教在韩国以及韩国的新闻媒体报道的相关。为了收集原文的资料进行参考和分析，我需要找一位会韩语的人，因为我根本就看不懂韩语，而且那个时候的 AI 翻译还没有现在那么的准确，所以啊， 在当时需要一名的翻译，帮助我翻译韩国当地的一些新闻报道。结果呢，透过主内的朋友啊，就介绍两位懂韩语的弟兄姊妹，其中一位呢，竟然是韩国来到中国的宣教士的孩子，他们分别呢，就到过中国不同的城市宣教。这一位的韩国的弟兄呢，不仅韩语流利，因为是他的母语嘛，还有呢，他对韩国的文化以及对韩国的基督教情况呢，都十分的了解。所以呢，除了他帮我翻译文章和视频的新闻报道之外呢，他还会把那些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韩国民众的观感呢，都一一的告诉我。哇，上帝真的是很疼我啊，现在我依然有这样的感受，他所预备的真的是超乎我所想和所求的，因为弟兄所补充的资料实在是太有帮助了，一来缩短了我资料搜集的时间，二来呢，增加了资料搜集的深度。我想要不是当年有上帝的帮忙，花钱呢都不一定能够请到这么好的帮手。更奇妙的是，多年之后，我和这一位弟兄呢又在一个福音机构重遇碰面了，我们又在同一个机构当中呢服侍，各自在不同的部门运用自己的恩赐为主做工，而且呢也偶尔会彼此的鼓励和带导。这样的境遇呢，我真的想都没有想到。就像祝灵传道今天所分享的、所说的使徒保罗的教导，因着与基督连结而得着主的鼓励与帮助，也因着经历与圣灵的团契，借着圣灵的力量在彼此之间建立团契。是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因着上帝圣灵的带领，和不同的人相遇、相识、相知，可以成为彼此轨迹上的同路人、同行者。不知道你的人生路上呢，同路同行的人有哪些呢？你又是否愿意主动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同伴呢？我知道我们中间的家人晴轩姊妹呢是其中的一位，因为呢她在留言板当中就说到啊，携手同奔天路程。感谢神，晴轩姊妹，还有我想向我们的劝慰子西福月、小静，还有玉晨等等等等的啊，还有呢一位好久不见但是最近呢冒泡的永不回头这一位的肢体，感谢神，我们能够同路同行。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今天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刘姊妹，
真的感谢耶稣，也真的感恩上帝差派你们来陪我，真的我说实在的感恩。
我记得呢之前我们谈过您的孩子，他现在是没有在家里的嘛，然后刚刚又听到您说孩子在你的身边，那我想中间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不对？
对，我那个时候好像是就是不是跟你们说我那个是是四分那个时候嘛，那个时候是低落的时候，然后我侄女就告诉我她要带我到苏州去看病，我丈夫也说呢，他说你具体查一下到底这十几年来你生的是什么病，为什么一直还不好，耶稣还不医治你。那面对我丈夫他又信又不信的这个 话题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
嗯，
因为我在想什么呢？
嗯，
第一，我们不是神他对我们狠心，是我们有时候自己造成的一些原因吧，就不能说我们去埋怨神。
嗯，
就是说佩比说，那你做丈夫的你打了我，你帮我打的我忧郁了，我甚至我头痛了半年一年都没有好，这个过程中你没有问我一点，那你说我这个痛我要怎么去办呢？我是怪神呢还是怪人呢？
嗯，
对吧？当我到医院里去查的时候，我那个脑子是不清醒的，我去医师给我做好脑髓体，下意识的我都找不到我的医生是谁。当我去随便找一个医生去看的时候，另外一个医生他又帮我的那些就是报告单一下子给我扔到地上，他说你又不是我看的病人，你为什么来找我？
嗯，
哦，那一刻我就不看了，我就拿着这个病历报告单，我就回到坐车，因为我坐车要从我住的地方到医院里也要有30几里到40里路不到。
嗯，
那我一路走来我都是主啊你帮助我。那么我就拿着病历单，我就回到我的家，来到教会里头，我就跪在那里整整的哭啊盼啊，趴在那里我不起来。最后我又想着我丈夫回来了去找我呀会怎么样啊，我就害怕我丈夫来到教会里他又说闲话呀，我就把我自己就在一个教会里头让他找不到我。最后也是感谢耶稣，当他找到我的时候，他看我晚上八点钟还没回家嘛，他就在找我找我。当他真正在教会里找到我的时候，他带着孩子，他们两个人还是那个去吃笑的那一种，他不看到我这个病的严重，他我这个吃笑那一种，下不说你在这里怕什么，你做什么，就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也不是说埋怨我丈夫，因为我知道那背后，我丈夫他也不是由自己的，因为他这个一冲动一下打过他是没办法去知道的。
嗯，
所以经历这个过程中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生病的过程中只有我自己知道是病从哪里来的。
嗯，
为什么这样？当我每次想好起来的时候，他又一次来折磨我，没好起来又一次折磨我，就是反反复复这个造成这些心理身上的一些痛苦的压力，所以导致这个忧郁啊，这件事情发生。嗯，最让我难过的呢，还是说起我前边一个男友吧。男友当我们分离的时候，他说你要结婚，我找到你的丈夫我会给他杀了。
嗯，
这个也是给我很多年的一个困惑，直到前男友他自己结婚了，然后我才敢结婚。结过婚之后，他又问我要电视机要摩托车，他就在压抑我，所以我没处说，我也没办法说这些东西。
嗯，
就是一个是前男友给我的一些逼迫压力，所以他不让我找人嘛，我就是开头不敢找，最后了才找。第二个就是我丈夫来的，我本身想来到我丈夫家他会对我好的，那不知道唯一点点小事他就很冲动的那一种，等打过了他也后悔的那一种，所以造成这些心理和身体上的一些疾病，所以导致我这个又有这么多的从小到大的一个忧郁。
嗯，
所以是这样造成的。我侄女带我到苏州去看病吧，到苏州去看病呢，还没有恢复完全，就是医师看是说没有什么，我侄女说你是抑郁吗？她说你还是到抑郁去看一下吧。我还没有回来，那么我丈夫就打骂孩子，因为他感觉到以前家里都是他自己工作，家里一切都是我去来操作。
嗯，
包括家里的饭，就是店呐、小一点的门什么坏了，都是我不是说我自己多好，我只是说这个过程，都是我自己来做。他只是来到家里就吃饭，他想干他就干，他不想干就是家里的都是我来去做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一下子我生病了， 整个家里头大大小小事都要他来承担，他还有工作，他感觉到他的压力特别的大，又不会做饭，我又告诉他怎样去做饭，他感觉到他压力特别的大，所以他跟孩子两个冲突啊就是特别的紧张。那天妈晚上也带孩子出去玩，他一下控制不住自己，他打了孩子，又把孩子撵走。
那现在孩子的情况怎么样？
孩子听我再次回来嘛，他也走他那个工作上面辞职不干了，他也回到我身边。前天晚上回到我身边，他说妈妈，你知道我在外面生了几场病，哭了好多场，哎呀，我特别的心里感觉到心疼他。所以现在他来到我身边呢，我也感觉到很欣慰的。一个本身他说他心里的他想有一些是不好的念头嘛，他说要跳楼呀，要怎么样？我心里我害怕嘛，所以我迫切的也请你们为孩子祷告，我自己也在后面为祷告。来到我身边，我这时候很开心的。目前呢，就是面临一个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他说爸爸要回来，春节要回来，我就不在家，爸爸在家我就走，我就是目前是这个状态，就是说也要请被我在后面的带到，让他们父子俩能够不要再一直的僵，能够有一个就是去沟通吧，因为都是一些不沟通而造成的一些矛盾。弟兄姊妹们说我这种是不属于忧郁症，他说就是你心里的一些是压抑造成的，让你没法释放没法释怀那一种。但是我丈夫呢就是说我这种是忧郁症呢，不知道何时能好。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最害怕呢我好了他回来又给我一些压力，好了他又给我一些这样那样的环境，让我有时候真的防不胜防的那一种。
那我知道您之前您说去看医生刚刚跟我们分享，那您现在你还有去看，或者说医生还有给您开什么药物要你定时去服用吗？
对的，我就是目前还正在吃这个忧郁症的药。他开头让我半个月去一次，因为我去一趟医院来回要得几百块钱，就是要在那里住宾馆的酒店的话来回要得400-500-600块钱那样，我路费高过我的药费，所以我就跟医生说，我说你让我能不能一个月才来一次，我说你要不给我多一点药，他说不行，他说现在不能给你多药，他说你已经不是这种病，他说你的这个病他说很长时间，你必须慢慢的来。所以他又给我一点那个睡眠药，可是我睡眠药吃过了还是没有用，吃过我还是不能入睡。这次给我那个入睡的那个药物是很好的那一种，我还是不能入睡，就是说我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我都没有吃。吃过了我还是不能那一种入睡，甚至白天要睡觉，夜里不能入睡。
刘姊妹，那我想问呢，你之前有没有打电话联系过空中辅导的精神科医师廖医师啊？
就是上一次联系过一次，廖医生给我的建议就是这个药是要服的。第二个呢就是让我看看有没有中药能够帮助，但是我去寻找中医，他们都是说没有这方面很好的能够帮助我。那我也问我自己的主任医师，我说有没有中药能帮助我，他说也没有好的中药能帮助我，他说你就是吃这个药吧。第三个就是廖医生告诉我找到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好比去跳舞啊，去跑步啊，去游泳啊，去做这些。还有后面呢，廖医生告诉我就是说跑步的情况下不要那一种就是随便，就是要加重一点的那个就是动力吧。 最后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廖医生告诉我还是要和耶稣亲近，要多读圣经，多祷告，这是最主，我感觉到这是最主要的这方面。
我想问呢，你有没有实行出来呢？有没有实践出来呢？
实践了。第一，我去问中医，没有，我自己主任医生也说这没有这方面能够给我帮助。第二个，我最爱好的我是喜欢那个唱歌跳舞的。因为我在上次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去教我们歌谱的，我也学了一段时间，现在让我教会要交了1000多块钱。我感觉到我不知道这个让我交钱的他还是真正想教我呢，还是说后面他有什么目的呢？那我就没报名，没报名，就是说，他这个又给我放下了。放下了呢，我现在就是说我看看后面个要怎样去学，去练声呐，去唱歌呀。这方面，游泳也要教会的。那个我也就是说不是说不去学吧，因为我想放弃吧，因为这个也要教会用，也不是说就那个的。最感恩的感谢耶稣现在帮我孩子带回来。我就跟我孩子约定了，我说你陪我跑步吧。他说可以的，他说你好是晚上好是早上你要帮我拉起来，我就陪你一起跑。我说我们的就目标要跑半个小时。我说廖医生告诉我们至少要跑半个小时。我说你要给我们这个计划从哪里跑到哪里要计划一下，我们不要没有目标的跑。他说好吧。
挺好的呀。那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这样去跑步啊？有约定吗？
就约定了，我们就是礼拜一开始已经计划好了。
哇，很棒很棒，下次我期待您跟我分享就是跑完第一次感受是怎么样的，跟孩子一起可能这个感受又不一样，自己一个人跑，两个人一起跑，这个感受又不一样。我就建议呢，我们刘姊妹你可以也给李医师挂个号，既然你身边很多的中医师，就是你去求医的时候他们说无法去判断跟开药的话，那我觉得好不好你也给我们李医师就是挂个号，让他帮你看一下你的身体有什么情况，那看他有什么建议，你说好不好？
好的，谢谢今天老师给我挂个号。今天老师我还要请你一件事，转达李医师。因为几年前我那个时候身体还是可以的，就是我有很多头皮屑，然后头发也掉。那个时候李医师给我开的那个叫什么药，然后我吃了半年吧。现在就是头皮屑和头发都很好了。
感谢神。
所以就是没有跟李医生去连线，
是
没有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请原谅。
那你要亲自的向李医师道谢呢。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你最近的一些情况呢，让李医师再帮你看一下，让他看看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你。就是中西结合呢，我想也会对你的身体起的果效可能会更大。还有这个兴趣啊，跑步什么的，然后就继续的跟孩子一起去锻炼啊，锻炼身体也是好的。然后呢我又想起来一个哈，刘姊妹，就是您说你很喜欢唱歌跳舞，我觉得还是可以呢，现在上网很方便嘛，有很多的那种视频啊，有很多音乐啊，有很多新的诗歌，不如我们也花一点时间可以听着然后跟着唱。比如说也有很多那种赞美操，你听过吗？你喜欢跳舞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做做赞美操，就是伸展一下身体，然后也可以借着舞蹈歌唱来赞美神，这样子也是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之后我看你太久没有给我们来电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好吗？
好的 好的，谢谢新天老师。
不客气，那要祝福哈，你跟孩子去跑步，记得做好暖身才去跑步啊。
我叫做我的忧愁，我叫做我羞辱，完全交托你是何种吗？我叫做我的疾病，我叫做我痛苦，完全交托你是何种吗？我 say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 虽然弟兄有痛苦哭泣，早晨闭关呼吸了。我叫做我的忧愁，我叫做我受主，完全叫做你是何充满我。我叫做我的疾病，我叫做我的疾病，我叫做我痛苦。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感谢每一个特别的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天与神与你的相遇。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上周啊，新田呢就分享过我最近是睡得不太好的，你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呢？只是呢，我发现啊，最近呢，可能真的我们这里啊，因为回南天，地上啊、墙上啊，连床垫、床单、被子都是湿的。可能因为是这样，我这些天呢，竟然就失眠了。从小到大呢，其实我很少失眠的，因为几乎我就是一个睡宝宝，最近却失眠了。有几天呢，感觉好像是没有睡过一样，就到天亮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直到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总在凌晨3-4点醒过来呢？是因为啊，很多人呢一躺到床上就开始下意识的把注意力集中到时间上，刚眯一会儿就睁开眼睛看看现在几点了，半夜醒来呢也要开灯看时间，而且呢计算着自己睡了多久，强迫自己要再次的入睡。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已经出现焦虑情绪了，比方说呢，手足或者是腋下呢出汗，口渴，很想上厕所。有专家说啊，这是一种心理暗示性失眠，因为呢过度关注时间，转移了对睡眠的注意力，导致焦虑失眠加重。在德国的一所大学的行为神经学教授呢就说到了，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叫做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呢就会提醒你在特定的时间做某些事，因此你可能也发现越是在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就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醒来。听了这个说法，哎，我好像有一种谜底终于解开的感觉。因为失眠产生了压力，因为压力又导致失眠啊，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呐。看来呢，我要学会控制自己啊，醒来不要去看这个时间，也别去计算自己睡了多久。因为呢，我用了这个智能手表以后呢，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习惯性的就去看自己 的睡眠的质数，哎，没想到呢，却是增添了自己睡眠的压力，弄巧成拙啊。我想现在春季嘛，应该要顺应身体的自然作息，然后晚上累了困了呢，就去休息。特别啊，春天呢是个养肝的好时节，睡眠呢也是尤其的重要的。倘若你最近也失眠了，睡得不太好，就找天父聊聊天吧，告诉他你的心情，你的难受，他真的在乎你过得怎么样，你好不好呀。天父他在乎，而且我们也在乎，所以欢迎你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与无线飞行号联系。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再见啦。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心田，明天再见。